深夜说会话第三集回来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First Story 与 KKBOX 合作的嵌入歌曲上线啦，只要打开 KKBOX 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在片尾听到我们为这集节目挑选的歌曲哦。快打开 KKBOX 收听深夜说会话吧。
本集节目没有业配。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里找出我们想说的话。今晚我想说的是，你曾经有因为你所看到的东西而去妄下定论吗？
有，
这题我想要问Momo好了。
有，
我想问你，就是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是什么事件？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吧，就是我觉得最常应该是面对人吧，就是尤其是面对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兵的时候，然后
怎么了？
有一个班长。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他没错，他应该是我们班长。我想一下，对，他是我们班长。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凶，他是真的很凶那种。然后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是刚进去那几天就新训嘛，那几天我怎么我们班就一直被电，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一直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班是兵工班，就要插枪的，就一直到呢，就突然就讲说，哎，我们就是今天要插枪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到了那个中山市，我们全部移到中山市，他就突然性格大变，就应该是过了前面三天，人家不是讲前三天都是那种震撼教育期嘛，他过了前三天之后，他就变得非常和蔼，他就说啊，给你们都装的啦，他就说我没有那么坏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他前三天表现的真的是，会让你恨之入骨，会觉得天哪，这个人就是你怎么样也不想在走廊，或是不想在任何一个地方遇到他。但是自从那一天他经过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就是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出了那个中山市，在其他的，就是其他班前面还是一样很凶，还是一样让人家觉得很讨厌。但是他在我们面前，他就知道啊，就是有班长罩你们不用怕这样子。
那我问你哦，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行为是必须的吗？
我必须讲，在军营里面可能是必须的，因为可能他需要塑造一个形象，让人家觉得就是。可以好好的管控这个部队啊，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到第三天之后，他是非常信任我们班了，他可以完全知道我们班就是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才敢对我们就是比较放松一点。不然他对其他的人，他不是照顾其他的就是人其他兵的，我想他应该是要维持一个武装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男生都会遇到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当兵，然后我是当一年的兵，然后因为我的军种比较特别，毕竟我是海军陆战队。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有遇到类似像的班长，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我觉得好像每一个连队都会有这种所谓的新兵杀手的班长。
嗯。
就是他都会负责，就是会去撒你们，然后会告诉你们，会对你们下马威，然后甚至会用。就是吼叫啊，然后斥责啊，然后会让你这样子闻风丧胆这样子。但后来发现，就是我们那个新兵杀手的班长其实人也非常的好，对。然后可是我后来，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成为我还成为新兵，就是菜鸟学弟的时候，我也不断的遇到很多学长的霸凌。然后然后那个霸凌会让你觉得非常难受，然后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就是。管教方式是否合理？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一直告诉自己，就是如果今天我成为了一个学长，我绝对会用一种就是同侪的概念，然后互助合作。但我后来发现，我成为学长之后，我开始认同，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部分认同，就是学长学弟制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但我觉得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事在人为，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愿意教导你的学弟，然后是一个很好的学长，那我觉得你的凶是必须的，然后你的凶是为了要让整个体制上面或是在处理事情上面能够有条理，而且 能够迅速的完成。但如果今天你的凶只是单一的欺负，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所以那时候我成为学长的时候，我的确有曾经对我的学弟斥责过，但是因为这个斥责是必须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今天真的犯错，我们可能就是整个连队是没有任何假的。
对啊，整个连队动吧，对，有可能。
对，我们会整个会被禁假。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严重，因为你知道当兵，男生当兵最期待就是假。
休假。
对，就是休假。然后尤其我们那时候，因为海军陆战队的话，我们是在营15天，然后休5天。
嗯。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营15天，你又被禁足，欸，是几乎快一个月都待在军中，欸。那个东西其实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对，我后来发现就是，那样子的伪装好像是必须，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懂得去拿捏，就是你的斥责你的凶虽然是装的，但是你是有目的性的，而不是为了指责而指责。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近期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呢，因为上礼拜五的时候刚好是国中会考，然后他们成绩刚公布，那当然就是你也知道成绩公布这种事情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样就是一定会有些人考不好啊，或是怎么样。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人的重心还是会把事情放在，就是可能这些本来就已经很优异的学生，然后他们考的分数有没有差异，跟他们预想的分数有没有差异。所以我们当初就会帮那个所有的九年级去做排序，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说，哦，你看他就是很认真啊，所以他这次才会就是满级分啊，他5A加加哦，那他应该可以上建中，他应该可以上北一女这样子。那所以你的那个看的方向一定会往就是成绩好的嘛，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看一下说，欸，他怎么会失常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后来发生到就是我们一定会帮每一个科目去做排序，然后我们就开始侦测出说，欸，我们这次呢，所有九年级的学生呢，总共有几位得到国文5A，国文的 A 加加啊，英文的 A 加加，然后一路算到作文的时候，因为他们国中会考有考作文，结果我们这一次全校九年级只有一个人的作文是六级分，对，
六级分很厉害哎，
对，六级分很难的原因是因为基本上以我过去的观察，你就算再怎么样文思泉涌或是怎么样，就是你可能会因为每一届的会考可能题目都千奇百怪，所以你如果今天要得到，就等于说要得到六级分这件事情，除了你整个文艺啊，整个文笔架构很好之外，你可能还要去切合主题，就是它参考的成分其实非常多，所以作文能够得到六级分其实非常不容易，哪怕今天你的成绩是非常优异的学生。好，所以你看呢，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只有一位他的作文六级分，就后来我们就往前推，因为我们那个你知道 Excel 表格要移动嘛，我们想说天哪，谁六级分这么厉害，然后就往前移，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大概愣了三秒，因为他不是一个优异的学生，就是不是师长眼中所谓优异的孩子。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就是一个个子非常瘦小的女生，那因为她是我任教的班级一个女生，然后我必须要说就是她在其他科目的学习状况没有这么理想，就是没有这么理想的情况，就是她就是她的可能像是考科或是像其他科目的时候，她的成绩就不是这么的突出。但是我对她很有印象的原因是因为她都会跟隔壁班的另外一个女生感情很好，你会看到他们下课就会腻在一起，他们会一起去合作社，然后一起在走廊上闲聊，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两个的友情非常的真诚，因为这个个子小小的女生都会主动去询问另外一个女生的需求，然后他们两个会讨论动漫啊，他们两个会讨论小说的男主角啊这样子。那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女生对我来讲她是个很真诚对待他人的一个小女生，但是如果以整个学习的状况来讲，他并不是成绩优异的孩子。然后后来发现他作文六级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会觉得他很特别，原因是因为就是他做到了可能很多学生他在做准备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还蛮厉害的。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后来就回头去想说，他可能会让他得到六级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还蛮喜欢阅读的， 就他有大量阅读各种可能就是不管今天是因为他有曾经说过他喜欢看书，对，但是我就没有细问他喜欢看哪一些种类的书，也许都看，也许可能单一种类型的书这样子，然后甚至他会有一点点天马行空，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特性然后让他可以得到作文六级分。对，那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的确改变，就是甚至我觉得我到这个年纪我觉得我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就是我们先不要去妄下定论或是甚至根据别人的外表然后去做一个标签化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很 shock 这样子。在台湾的教育当中，偏科，所谓的偏科的孩子就是他只有单一类科比较突出的孩子，他的学习过程势必会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换一句话说，就是他其实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喜欢的特质或者他喜欢的目标，然后我觉得我还蛮期待他未来的表现这样子。好的，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说故事咯。被贴标签的鳄鱼，献给米莉·格瑞斯和达西姆·罗杰斯。鼹鼠最喜欢在东西上贴标签了，各种东西都是，事实上是所有的东西。鼹鼠最喜欢讲出东西的名字了，它会在森林上面替它看到的东西都贴上标签。伞菇、青苔、地衣、青蛙、羽毛、扁扁，他很开心的替他看到的所有事物贴上标签。有一天，鼹鼠发现路上有一个奇特的东西。这个怪东西是什么啊？他心想。他轻轻的搓一搓这个东西，然后在上面贴了一张标签，上面写着凹凸不平。接下来他要继续摸摸着，又贴了另外一张标签，上面写着坑坑巴巴。接着他再贴上更多张的标签，不过他还是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贴纸上面写了好多他看到的事物，很奇怪，超级大，硬硬的，脏兮兮，很厚重，都是泥巴。突然，这个巨大、身体凹凸不平、坑坑巴巴的东西做了一个伸展动作，还打了一个很吓人的呵欠。啊，别吃我！鼹鼠一边找掩护一边尖叫。可是这个身体凹凸不平、坑坑巴巴的东西只是翻了个身就继续沉入梦乡。鼹鼠从树丛后张望，啊，这个东西看起来真危险啊，他轻声地说，有人可能会因此受伤。他又很快地写了下一张标签，接着非常小心地靠近这只熟睡的野兽。可是鼹鼠不够安静，动作也不够快，这个身体凹凸不平、坑坑巴巴的东西舔了舔他长长满是鳞片的嘴唇，亮出他肯定很会啃咬的尖牙利嘴，然后他吞掉了所有的标签。好吃，好吃，好吃！别这样！鼹鼠大喊：“你不可以吃掉它们！”然后他大步的踱步走开，还发出了一声“哼”。不过，不管鼹鼠走到哪里，这个身体凹凸不平、坑坑巴巴的东西都会跟着。他很想一起玩，不了，谢谢你。他觉得鼹鼠太美妙了，哎，走开啦。 鼹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欸，何况那个身体凹凸不平、坑坑巴巴的东西，到现在还在吃着标签呢。嘎嘎嘎嘎，真是够了欸！鼹鼠大喊：“你真是一个超贪吃、爱打嗝、坑坑巴巴、身体凹凸不平、贪心又顽皮的家伙！”这个身体凹凸不平、坑坑巴巴的东西，安静地吸了吸鼻子，大大的泪珠从他的脸颊滑落，一颗，一颗，又一颗。鼹鼠觉得很不好意思，低头看着地上，身体凹凸不平、坑坑巴巴的东西，在自己的肚子上粘了一张标签，这个标签写着对不起。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鼹鼠说。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鼹鼠写下一个全新的词语，那个词语上面写着朋友。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它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本绘本到最后还没有讲出那个动物的名称。
对
对，
你们有发现吗？
我没有发现啊。
这个绘本最可爱的地方是它一直用坑坑巴巴、凹凸不平这八个字去形容这个动物，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常常对于一个人的外表，我们会下一个也许是不好听的外号，或是不好听的一个称呼，然后我们却不愿意面对真实的他。所以我觉得这八个字其实它对我来讲，这个含义其实也隐藏了这个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妄下定论，但其实也许这一个所谓的坑坑巴巴、凹凸不平，它其实虽然是听起来有点负面的词语，但它其实并不是像就是这些文字上面带来的这样子一个负面词，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嗯，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给大家听这个绘本。那我想要问两位，就是听完这个绘本之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婚。
我就是刚刚因为我想到刚才 Marco 有问我说，就是关于贴标签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常会因为一个人外在，我就会想到，因为这次有紧扣到朋友，就突然想到说，大家都会，譬如说我好了，我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我脸臭，然后大家觉得说很难靠近或什么。然后我之前有一集有曾经提到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美国，我们还记得我们当初第一次看到对方的时候，我们两个是觉得对方彼此很难相处，就是他脸很臭，然后我觉得他，因为他很高，他很高170几，然后他就是脸柔道，你知道吗？然后脸也很臭，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哎呦，这女的好难相处，我不要跟她当朋友。然后他说他那时候看到我也是，他说他看到我，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踩高跟鞋，然后妆很浓，然后他说，哎呦，这女的浓妆艳抹，脸很臭，我才不要跟她当朋友。结果后来我们却是，现在我觉得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觉得，当初的第一个刻板印象真的并不是每个人所想的那样。对啊，这是我听完这本绘本所想到的。对，
就是我这样听下来你的案例，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外表只是可能，也许它只是你可以说它是武装或是一种外在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它其实有时候是靠人为去堆塑出来的，它其实跟你个性的本质是完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没有，我刚刚说，因为我跟婚认识很多年，然后我也必须要说，我也参与过他的高跟鞋时期。那个时候的他呢，他为什么会穿高跟鞋？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高跟鞋会让他得到一个装束感，就是他会有点武装，然后保护自己，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有个态度出来。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他，他是需要透过高跟鞋跟那个可能这样子的所谓的浓妆艳抹建立他的自信。 对，毕竟你也知道我以前常笑他没有眉毛。
对，不要笑我的朋友。
对，但是我告诉你，女生或男生没有眉毛真的不行，一定要有眉毛。
欸，可是说真的，第一印象跟就是第一印象真的很妙，就是我对 Marco 第一印象真的就是，他其实第一印象会让人家觉得很像是我其实他那时候在新生训练的时候，我不觉得他是我的朋友。
哦，
真的假的？
嗯，我不觉得他会是我的朋友欸，因为他就是
训练是什么时候啊？
新生训练就是新生茶会，你在新生茶会的时候，在前面就是嘻嘻哈哈，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人这样讲好吗？会不会破友情破裂？我想说哦，这人好油腔滑调哦，他不会是我朋友。
没有，这
就是
一个瞬间的刻板印象啊。
他是真的是很，就是 Marco 的特质，他是很容易在一个就是陌生环境，就是让人家迅速喜欢他的人。可是我人我也比较低调一点，对，然后你就不觉得
低调啊？
反正我不是那种很善于在那种公开场合展现自己的人啊，对，真的啦。
可是我理解，好，那这件事情你后来知道原因了吧？因为佳佳是我朋友啊。
哦，是啊，可是你就会觉得说那时候不觉得会是朋友，对，然后后来我跟 Marco 是因为无名小站的而牵起这个缘分。你看现在多少人会在无名小站这种东西，而且他的那个跟我讲话
好了，不要再讲了，烦死了，
真的就是跟台上完全不一样。他是坐在我旁边电脑课，然后转过来说：“欸，你有无名哦？”然后我想说这人装什么帅啊，我就说：“哦哦，对我有。”要不要加一下？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们就这样成为朋友，很妙。就是那个第一印象这种东西真的很妙，对啊。
就你们两个都讲第一印象，那我可以讲对你们两个的第一印象是不是？
哦，好啊，你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啊，第一印象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那个时候入学的时候，我知道大学一定有直属学长姐，但是好巧不巧了，我的直属就是我的上一届，我大一大二那一届的学姐转到别地方去，然后。就只剩下，所以学姐是我的隔一届。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就跑来我那个教室，然后说要找我。然后我就出去，然后就是那个学姐，我就看到一个学姐，然后那个学姐就说，我想说，欸，这个就是我的直属学姐吧。然后他就讲说，你好，就是你是14号吗？我说，哦，对，我是14号。他说，哦，我是你的直属学姐。然后，然后旁边就是，而且旁边刚好是站 Marco， 然后你那天也是要来，
就是我
学姐来了，他就跟我讲说，欸，你是那个，我是十四号，说对对对，我是十四号，然后他就说，哦，你好，我是你学姐，然后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然后我这边有一些书可以给你，他说太棒了吧，居然有直属学姐可以给我书，然后也可以给我一些，就是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我就问他一些就是选课的部分。
我想要就是，那个 Marco， 你第一次看到 Momo 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第一印象。
他又忘了。
我第一次看到某某的印象，我没有印象。我只觉得，哦，我记得，如果你要硬要讲的话，我好像只记得没有欸，你没什么太大印象，就是一个温温的一个男生。然后讲，
啊，你居然是这个印象，我完全不是欸。你知道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很害怕我的学弟，其实是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某某他看到我就是那时候认完之后，他就会说他很浮夸，因为那时候我给他饮料吧，对，然后他说啊，原来是我的学姐啊，学姐你好。然后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就会走在那个就是走廊嘛，然后可能远远就看到他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在走廊上遇到他，在走廊上跟我鞠躬欸。哈哈哈哈，说啊，学姐学姐好，学姐，然后鞠躬90度，真的不夸张。
等一下，真的有这一段吗？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有，真的有。因为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旁边可能不就是可能是别的学姐，然后我们要去厕所，然后你就这样鞠躬，然后我就吓一跳，然后后来旁边就你走了之后，然后旁边学姐还问我说他谁啊，然后我说我学弟。
我完全没有，这好荒谬，这太荒谬了，
真的很荒谬。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是带有点很害怕的那种感觉，这样。可是欸，就没有欸，就是其实你看第一印象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
不太准啊，就是应该
不太准啊。
你还是要深入了解之后，你才可以真正的体现到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其实你现在，如果你现在问我说，我对婚的第一印象好像也没什么印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好像很快就熟识了起来。
我们真的很快就熟。
对，因为他的前男友跟我同年。
干嘛挖黑历史？欸，可是我对耶，那这样照你这样讲的话，我第一印象
不是
新生茶会，
啊，
应该是在某某补习班楼下。
对，
哦，那时候对你的印象更之不好，欸，我那时候觉得你就很 in a 屁啊。
我是啊，现在也是啊。
你是会就是蹲着在路上，可是你的蹲又是那种脚很开的那种蹲在那边。
你说台客蹲是不是？
对，台客蹲，对对对对。然后，
欸，我跟你讲，我跟你说认真的，要完成台客蹲的人不容易耶，欸。
嗯，哦，对，因为你肚子太大也做不出来，然后你整个，
啊，
然后你整个脚贴平在地上，脚板吧，
你的重心要抓稳，嗯，
对，
你的重心要抓稳。
会不会有人听到这边就想说真的吗？然后就起身，然后现在开始做那个动作
啊？如果有人成功抬个蹲，麻烦 take 我们，谢谢 take 声音说的
话，你可以拍照哦，嗯，拍照给我们，对我们就
是，而且搞不好大家还会先上网搜寻说什么叫抬个蹲，
什么是抬个蹲，
听到911抬个蹲就好啦，你去看他们的 local MV 都有抬个蹲，对吧？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觉得好像比较赤裸，原因是因为你好像有先跟我讲说，欸，其实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是谁，然后后来那个谁婚就跟我讲说，哦，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就是跟我同一个补习班，然后我就说，
哦，对，就某某补习班，
对，就某某补习班，然后他就说，
啊，
而且我也知道谁喜欢你，
谁，
对，
哦，
对，
我知道，
那个，
我知道，对
对
对, 对, 对，
就那时候因为那个喜欢我的女生。对吧？这样啊，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听我们节目。
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就是
那个喜欢我的女生跟她的男朋友是同一个补习
班，
同班，
然后都会讨论 Marco 这个人。
嗯，对。然后我觉得，对我现在讲有点荒谬，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我那时候在那个补习班好像蛮红的。
对，因为大家会看着你在那边抬客蹲，然后我你知道我是从来就是一个冷静的人，我就会觉得说这男生到底有什么好喜欢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他这个人竟然跟你同班，而且还那么好。
对，而且最后他变成我的好朋友。对，因为之前我前男友还问我说，欸，那你真的觉得 Marco 帅吗？还是 Marco 怎样？我就说还好啊，就是一个 inappy， 就他现在是我朋友，欸，很好笑。然后而且好荒谬的事情，荒谬的事情是，你知道我最后为什么跟他前男友分手吗？是这可以讲吗？就是最后是 Marco， 就是他觉得说，不仅我们的关系真的应该要分开，然后我又是一个就是很难断舍离，那时候很年轻，后来是 Marco 他就是传了一封简讯给对方，然后就是传完之后，然后把我手机抢走，信卡拔掉，欸，哎
。有，这我有听说，这我有听说。
对对对对，然后我还就大哭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好像很困扰，然后那时候他就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办？就是他没有勇，就是应该是，欸，前提你要先讲清楚，是你想跟人家分手，但是你不知
道怎么对对，前提是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段关系，前提是这个。
各位听众朋友，对不对？不是我害他分手，
对，他不是，而且。我不要这样听，会觉得好像人罗俊好像很道独爱，没有没有。
你刚不应该讲，但你又把名讲出来。
对不起，
我真的快笑死，
我都被你害死。因为你刚的说辞，感觉好像是我是要抢你，然后
没有，不是 Marco 他不是很刀夺爱什么的，他只是在帮助我，对，他是在帮助我结束这段关系。
我只是帮他多推一把，因为他已经大概就是想跟这个男生提分手，已经到了大概90几%了，大家是没有办法做那个案件，
通常是99啦，学姐这样会应该99啊，但做不下去。
对，
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啦，还年轻做
不
下去，
啊，
情绪还不定嘛，对不对？
对，没有做过这种事，你知道吗？就是，嗯，对，反正他也真的是帮了我一把，说真的。
好，我跟你说，我们刚那一段我不确定会不会放，因为我不确定你们想不想要放进去。如果会放进去的话，我们片尾歌曲就是张清芳的《我还年轻》。
我可以啊，或者放分手吧之类的，张震岳之类的。
我们不是贴标签的鳄鱼吗？
啊，我们这样就是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啊。
哎、欸，那
是吗？
应该是说，我之前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困扰这件事，就是因为之前我知道某某吃素，然后你可能就是跟他出去的时候，就会替他设想很多很多，比如说哦，你要特别选什么东西，然后。 我记得有一次某某就跟我讲说，学姐你真的不用替我想那么多，他真的就是方便，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哦，对，其实我蛮不喜欢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帮我想太多，我会照着我舒服的方式去吃，然后可能比如说今天这间餐厅可能真的没有，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吃。我只是比如说吃饭或在什么状态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聊天，然后做个那个，除非我们今天真的是去一间我很想吃的餐厅，然后他没有，他就是我可能自己也没查，然后他没有 offer 素食的东西，那我才会苦恼。不然基本上出去吃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就是我不会觉得很就是很怎么样，
所以吃素这件事情不会是你的困扰就对了。
不会啊，我觉得还好，但是可能、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是出自好意说，哎，那个你吃素了要不要怎么样啊，会不会有什么差，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好意，
不然就是会说哎、可是某某吃素哎、就是可能还会在、
对
帮你多设想的这件事。
对，但我就觉得哦，没关系啊，你们不用帮我想，如果你们真的没办法，就是我一定会想出一个方法，而且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让我自己肚子饿，所以我一定会边吃，在吃的时候我会吃饱，然后可是对方到最后一定都会再问一个问题，你有吃饱吗，我就觉得我其实有啊，对吧？
就是这我想到今年的烤肉，我每年都会烤肉，然后今年我邀某某起来，然后就是当我跟大家讲说，哦，我学弟会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吃素，
对。
然后我好像有先跟就是某某讲说，我就是那你要很好笑，你要自己带就是你可以吃的东西来，
对，
这样跟他讲，然后他真的有带，然后重点是我的朋友们就是他们都非常友善，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他已经不知道被喂了几个豆干。
对啊，我已经不知道被喂了几个豆干，就你们全部豆干都拿给我，生的、熟的都好，然后是拿给我，我明明才刚放下去，然后我说奇怪，怎么又有？然后而且那个是生的，然后我想说，其实生的也是可以吃。然后我吃完，
聊起来看到豆干就想到，这是那个某某。
我已经吃完一整轮了，然后我想说，哇，好饱。还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都没吃东西？我想说，但是大家人真的蛮好的。对，这应该算是被人家贴标签，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可能，我不会觉得是困扰，但问久了会觉得，其实没关系，就是觉得如果你帮我多想也是好的，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就多少会稍稍的觉得有点小小的，就是小困扰，但不会到很大，对。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人在，就我知道人生在世就会遇到一些标签化的一些问题这样子，然后尤其我自己啊，如果今天刚刚大家都说大家各自对我的标签嘛，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包括我现在出社会工作，我还是会遇到就是职场上面有人会对你，因为他在未了解你之前他会为你贴下标签这样，所以我曾经还有被那个同事啊，因为我们后来换了同一个办公室，然后因为他就坐我对面，然后他有一次就很认真，你可以看出来他很认真，他就说，他就很认真跟我道歉，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以前还不了解你的时候，然后每次看你这样子跟学生这样子打打闹闹，我就觉得就是你，他好像是用什么，我忘记他是用匪类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
就是，那他说是匪类，
对，就好像是用匪类，就是他就说他感觉我就是会就是下班之后，然后直接去，你知道去酒吧喝酒啊，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会常常会，你知道去留恋夜生活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的想法？他说，哦，你的生活蛮无聊的。然后我就说，那这样是好还是坏？他就说没有啦，就是因为你的外形感觉好像就是很会玩这样子。那我就说会玩跟肥类还有我自己的本质还是没有关系啊。他就说对啊，就是后来是因为他看到我跟学生之间的相处，还有平常在无止境的加班，他就觉得好像真的就是不能用就是刻板印象去看待一个人的外表这样子，
另眼相看。
没错，我觉得后来当然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回馈让我觉得，虽然这个是迟来的正义，但是我反而觉得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从一开始的刻板印象，然后到后来他认识我这个人，然后知道我的本质，他其实对我这个人的好感度是更提升的，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对啊，就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觉得最后要下的结论就是，不管今天怎么别人看待你，我觉得你都要做好自己最好的模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对， 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结束咯，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拜拜。